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好，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接着来到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岂能因人的道理离弃神的诫命？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歪理，那当然针对歪理就有真理，对不对？那我们养育过孩子的，我们都有一个体会，是吧？当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要早点睡觉，要帮忙干点家务，要把房间整理好，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做，虽然这些是对的，是应该做的，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也很明白清楚，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而且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有我们的道理可以去不做，那就是人的道理。真理就来自于基督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 来回应，好吧？大家可能也 听过有的人讲，神是慈爱的，耶稣已经赦免我所有的罪，所以我即使再犯点罪也没关系，神他的恩典足够大，可以把我的罪都赦免掉。这是人的道理。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天父是圣洁的，我们也需要圣洁，我们是神的儿女。可能也有人知道，也有人会说，神是灵，我们只要在心灵里敬拜他就行了，所以主日崇拜来不来其实不要紧，我忙的话就跟神请个假，他不会在意，他不会在乎。这是人的道理。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值得我们尊崇来敬拜他的神。上帝在创世的之初就定下这个安息的日子，让他所创造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要不要来敬拜，其实关键是看我们的心，看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位置在哪里。为这孩子再忙，我们可以安排出时间给孩子，那今天神就来问我们，为着他，我们是不是愿意每个主日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神是灵，的确我们是在心灵里面来敬拜他，但我们也需要在真理中来敬拜他。可能也有人讲，神是丰盛的，神根本不欠我的钱，所以我奉献不奉献其实无所谓，神也不会计较，是这样吗？其实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手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神要借着我们这奉献来看我们对他的心，对他神家的心。神真的不缺钱，真的是这样。我们奉献不奉献不会影响神国的一个事工，不会，但在这过程中神要我们来经历他，真实经历他的恩典，他的实在，这是基督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 聆听跟悔改的一个心，愿意能够来回应主耶稣今天要给我们教导的。当年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有法利赛人跟文士，我就不读经文了，大家刚刚詹姆斯已经读过了，来到耶稣面前来控告耶稣。虽然他们是控告耶稣的门徒，其实是来控告耶稣。然后耶稣针对他们的控告其实就 有两个回应，然后后面有一个具体的教导，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要 来思想的。当初他们提到法利赛跟文士特别提到这赎守的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规矩，一个传统，就在犹太人他们这个领受神给借着摩西给他们的这个律法之后，他们又那些文士那些宗教领袖又推出了很多很多的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用意其实当初的用意是好的， 是为了帮助以色列民不要去触犯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自己有说法，就在律法之外筑了一个篱笆，比律法还宽广一点，一个篱笆，免得以色列人去碰触到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他们随着这历史的一个时间，就归纳出了许多许多不同的规矩，就形成他们的一个传统。那传统是非常之多，这边提到他们甚至洗杯盘罐铜器都有很多的规矩，单单洗这些器皿就有30章的口传的传统，大家想一想。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教导中是要让他们看到，让他们明白，他们把心思精力都专注在这些上面，反而就忘记了神当初给他们洁净礼仪的用心用意在哪里，完全偏离了，甚至就直接违背了神的一个诫命律例。其实传统本身不一定不好，好吧，关键是看这传统它带来的一个效果，是带人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我们自己，带人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还是就迷失在这个传统本身里面。其实我们教会都有很多传统，当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都讲到，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信上写的有的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其实当初还有许多是口传的。口传的传统如果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爱神爱人，没问题，很好。所以教会在初期教会其实也形成了很多的信经，这些也是我们的传统，很宝贵的传统，因为他们跟我们圣经的整个启示是完全不冲突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来成长。我们浸信会有浸信会的传统，比如很快我们要来浸礼，浸信的传统就持守我们要全身入水的浸礼，当然我们这个持守有我们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一概只能是全身入水，特殊情况我们同样允许可以洒水礼。我们麦金教会同样有我们很多的传统，包括我们的主日崇拜，细心弟兄姐妹都会留意到，我们主日崇拜都有它固定的特定的一些的程序，可能跟你以前参加的别的教会是不一样的。这些传统好我们就持守，这些传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爱神更好爱人，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来持守，甚至能够发扬光大。但是传统主义就不好了，当年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就是把一些传统变成发展成一个传统的主义。传统主义有两个很大的危险，就立法主义假冒为善，这是当年法利赛人他们很大的问题，也是经常主耶稣跟他们在当初有很多冲突背后这个影响很大。在第7章5节，当年法利赛人跟文士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反问了他们一句，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边我说明一下，虽然当年主耶稣基督是直接来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给他的一个控告，但主耶稣的教导一直是面对整个会众，整个犹太人，不单单只是针对那些领袖，但领袖有领袖的责任。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执事我们主日学老师在团契小组里面教导的这些同工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回应主耶稣当年的一个教导。因为刚才经文大家看到，主耶稣当年引用以赛亚的书讲的是百姓用口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针对整个百姓， 主耶稣当年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后面，也是对整个的会众，他特地把众人都叫出来，叫来对他们的教导。所以今天主耶稣对当年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回应，也是对着今天的你跟我，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今天我们已经有完整的圣经，我们都能够理解圣经，明白圣经，来领受圣经。所以我下面准备按照主耶稣当年这个对法利赛人文士也对会众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从三个方面我们同样自己来思想，我们自己来回应。岂能以嘴唇的尊敬取代心灵的敬拜？岂能以随意的奉献巧去神圣的诫命？岂能以内心的恶念污秽圣洁的生命？好，先从第一点我们来看，岂能以嘴唇的尊敬取代心灵的敬拜？当年主耶稣基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神借着以赛亚跟当年的百姓，跟当年悖逆的百姓的话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主要是用这个来回应法利赛人，向他控告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而主耶稣一开始就指出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这其实是很重的一个指责，一个责备。假冒伪善在马可福音就出现一次，就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可是在马太福音就很多了。马太福音总共有13个地方，主耶稣反复的一再的来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假冒伪善。其中在马太福音23:16-19，这边主耶稣都是用很具体的例子来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只是他们是用瞎眼来领路的。这是法利赛人他们当初两个 很重的一个状况。主耶稣说，你这瞎眼领路的也惑的，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法利赛人他们当年就因着各种的传统，各种的规矩，就把心思意念都一直定睛在那些的上面。很可惜的，他们就把神给忽略了，把神给忽视了，所以他们竟然要谨守这些指着殿起誓，而忘了圣殿的主人，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耶和华神，更应该来尊重神的教导，尊重神他的一个心意。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才会接着讲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什么叫做枉然的敬拜？就是我们的敬拜是神不需要的，是神不喜悦的，也是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们不是枉然的。我们不是只是把这个时间花在来教会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得着。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敬拜不枉然？主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我用的是新译本。我们要知道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只是靠我们的嘴唇来敬拜神，当然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颂赞神，这点没错，但不能只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上面。神要我们的敬拜是我们这种心灵的敬拜。 是靠着圣灵在住在我们内心中的圣灵，在神的真理中来敬拜。那怎么样才能够是心里不远离神的敬拜，是心里跟神亲密的敬拜，是门神悦纳的敬拜？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神爱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也在好几个地方都教导，我们都明白。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自己要去反省，我们自己要去体会一下，我们的敬拜有没有真正是爱神，真正是爱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3-24那边教导，当我们在坛上要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的怀怨，我们就把礼物留在坛里，回头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在马可福音11:25，主耶稣说，当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我们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们，今天现在我们就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起有弟兄怀怨？我没有想起我们该饶恕的，该放下的。如果我们心里还是带着这些怨气，这些愤怒，神不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就是枉然，就是徒然的。过去的这个受难节崇拜非常好，那天200多个弟兄姐妹来参加，非常好，弟兄姐妹都感受都非常美，非常好。我更希望我们受难节以后到今天的2个礼拜之间，当时的敬拜的果效今天还存留着，当时我们听到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声音，钉子的声音今天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那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的悔改，今天还在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包括今天我们的会众敬拜，刚才我们唱的3首诗歌，我没有把所有歌词都录出来。第一首诗歌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主，我们在赞美这位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主，他是主，他是天地的主，而且他是永远掌权，他还会再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在向这位主来敬拜、来颂赞、来赞美，还是只是嘴巴跟着唱就过去了？就我们所唱的这些有没有留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产生塑造？如果没有影响，就是枉然，在神面前就是枉然的一个敬拜。第二首诗歌，我们颂赞救主的爱。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那种惊奇？歌词里面讲的这个稀奇，稀奇，这个主耶稣基督竟然爱怜我。为什么会稀奇？就我这个人本来是不值得爱的，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悖逆的，而且是一再的悖逆，但主竟然这样的爱怜我们。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奇妙、那种稀奇、那种奥秘？有没有真正体会到神的那种爱、神的那种心？当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3年传道期间一直反复的来教导，甚至来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文士、责备那些犹太人，他一直是盼望把他们的心挽回，回到神的面前。今天神为什么在每个主日崇拜中要我们都要传讲神的话语？同样，神今天有这个心意，要我们愿意能够回找他，回转到他面前，体会他的爱，能够回应他的爱。第三首诗歌，我们求主、求圣灵来充满我，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一个回应。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心是这样真的愿意来渴慕圣灵吗？是真的愿意无一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吗？我们真的愿意全心全人来献给我们的主吗？献给如此爱我们的主吗？有没有？神今天在问我们，如果没有，我们的敬拜是枉然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心回转向神，让我们真正有那种渴慕的心。我们立志了，我们就真正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回应神的爱。第二点，我们岂能以随意的奉献巧弃神圣的诫命呢？当年主耶稣基督特地举了一个这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割耳板这个例子，来让法利赛人让文士看到，他们为了要守自己的渔船，竟然废弃了神的诫命。这是很大的迷失，当年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他们自己都没有看清楚，就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一直往那个路上在走。主耶稣责备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睁开眼睛，知道回转。以色列人都很清楚，摩西的律法讲得很清楚，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被治死他。但是当时有人竟然因着他们献神的一个奉献，割耳板就是他们立志把一些特别他们的一些财物专门是要奉献给神的，那些财物其实有的时候都还在他们的手里，只是他们就是设定了这些东西将来是专门给神的。这心意本身是好的，神也是会接纳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就是他们因着这么一个割耳板的一个认定认献，在神面前认献，他们竟然把应该孝敬父母的责任整个给推走了。问题其实就在心，在人心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当然是好，但是在神的面前同样不的奉献，包括所做的所有一切，同样不能违背爱神爱人。你奉献可能是想爱神，但是你同样不能同时在违背爱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对以色列来讲，的确他们如果在神面前立定下来就是要献给那个，一般他们不敢违背，因为在摩西律法里边，在生命记里边很清楚讲，在神面前的许愿你是不能去违背的，你违背就有罪，神要向你追讨。当时候法利赛人他们的考验是有处于这么一个要保护要防止以色列人不要去违背他们在神面前所许的这愿，但是他们忘了神的整个一个诫命，他们忘了，他们只抓住这一个，他们把那些都撇下来了。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可以说一个命令，当年在十诫里面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诫全世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后世界是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人关系中的第一条就讲要孝敬父母，而且是带着一个应许，神应许我们孝敬父母就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地上得以长久。 我非常感恩国义堂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按照神的一个教导，尽心尽力来孝敬他们的父母。其实孝敬父母很不容易，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而且很多的跟父母的互动跟那个都带来 很多的挫折感，失落感都有。每年我们国义堂都有不少弟兄姐妹都专门回国一段时间去照顾在国内的父母，有的在我们身边的父母同样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陪伴照顾父母，特别是当父母年长身体软弱的时候，需要住院的时候，需要做各种检查的时候，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大家都愿意，神愿啊，我为此感恩。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看到其他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孝敬父母，我们同样去关心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同需要来自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肯定，有时其实甚至就一声问候对他们都是很大的支持跟安慰。因为在孝敬父母中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但是在这中间我们就可以能够来经历神，经历神所应许的福，也经历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祝福。今天的经文讲到另外、哦、在当年主耶稣基督他就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当年也奉献，但他们忘记了奉献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总的讲还是比较守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每周进食该进食他们进食，该奉献他们奉献，他们把当年他们手里所收的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十分之一。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指责他们假冒为善，为什么？他们只做这些事情，但是把神所要求更重的事，就公义怜悯信实的反而不去做了。就他们把单献的十分之一都献了，但是背后怜悯人的心没有，背后想欺诈还是想欺诈，去忽略孤儿寡妇的需要，他们照样去眼睛不看，忽略不去顾他们。我同样很感恩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整个麦金教会弟兄姐妹们都很忠心在奉献，每年我们其实整个教会的预算额都非常高。去年底我们报告给大家说可能奉献不够，结果最后奉献都超过我们的预算的需要。今年我们同样有一个很大的预算，我仍然相信神的供应足够我们用，因为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乐意奉献的心，这非常好，这神所悦纳的。就像当年主耶稣其实他没有否认法利赛人他们十分之一的奉献，他没有否认他们，他只是提醒他们在奉献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去做。求主同样帮助我们，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在奉献之余，我们同样也要去实行神所要我们实行的更重的公义怜悯信实，在我们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真正能够帮助不单单是去服事神，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也在这过程中能够活出那种生命，让神让我们活出的公义怜悯信实的生命。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一个眼神，都在影响着其他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想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谨慎，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表现、表达出来的这些，都要活出神更看重的这种公义、信实、怜悯的一个生命。刚才一开始我也提到，有的人觉得随意奉献就好，新约圣经神也没有在明确要求我们要十分之一奉献，我想奉献多少都可以，是这样的吗？新约圣经的确神没有像旧约一个很明确的立法，我们一定要十分之一奉献。神所要求的是我们按照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乱，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神有应许，他要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凡事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让更多的人把感谢、把感恩归给我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讲，新约的神比旧约的神更有恩典，神更大的恩典、更多的恩典。的确，耶稣基督来了，借着十字架救恩，让我们享受更多恩典。那如果这样，我就问大家一句话，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享受更多的恩典，我们献给神的要比旧约的少吗？我们大家自己去想，我们只想随意奉献给神，那我们也只想随意的，神随意把一点的恩典给我们吗？我们跟神要的是恩典多而又多，恩上加恩，那我们献给神什么？其实神关键看的是我们的心。当年那寡妇两个小钱就蒙神的悦纳，求主帮助我们，同样在奉献的事上，我们能够经历神。他已经讲了，他会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奉献是一个我们能够很好的经历神恩典跟信实的一个机会。第三，我们来思想，岂能以内心的恶量污秽圣洁的生命？第十四节，主耶稣又叫众人来，耶稣基督特地把众人叫来，而且又对他们讲，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有的圣经有古卷，在第十六节那边还有一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说明耶稣基督在十五节要教导的是非常重要，非常之重要。弟兄姐妹，十五节之前特地讲，你们要听，要明白。十五节之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这个教导就是，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个教导跟当年的法利赛人文士的教导是很大的不同。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当年要来控告耶稣基督，他的门徒不洗手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污秽是从外面进来的。我污秽的是因为我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接触到死人，接触到外邦人，在他们来讲眼里当初都是污秽的。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到市场走一圈，他们回来就得洗浴，就得洗手。因为当你走出去，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人。但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是，污秽是从我们的内心出来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到今天其实都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污秽归咎于外面。现代的心理学就教导人要去 要去那个追究，不是追究，是回顾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首先我讲心理学本身是没错，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人是由上帝造的，创造的上帝他所创造的人的心理是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回应的模式。我们了解明白研究，我们理解了，我们知道更好的 来明白人的心理的活动跟各种的回应本身没错。但问题现在是现代的心理学把神撇在外面，把人的罪撇在外面，导致了现在很大的偏差。今天时间关系没办法多讲这个，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把人的眼目就放在外面，外面的环境的确外面的环境会影响我们，这点本身是对的，好吧？但是根源其实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耶稣基督今天要教导我们的。耶稣教导当年的以色列人，也在教导今天的你跟我。我们的污秽出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华人其实有我们的讲法，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我们就发展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们把很多东西都往外推，都是外面的给我们的。这些环境会影响我们，没错，我在肯定会影响我们，但最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们。所以主耶稣在接着在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就很更具体的讲，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就引出了后面很多一系列的那些污秽的一个行为。所以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里面出来这恶是会污秽人的，污秽我们自己，也污秽我们身边的其他人。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警戒的，这是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教导的。所以主耶稣当年同样指责，在马太福音这边指责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只知道清洁外面的所有那些东西，但他们就没有去清洁他们自己的内心。耶利米书，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书跟我们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静心想一想，神的指责借着耶利米指责的，对不对？而神借着讲呢，我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来报应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现在是新约是个恩典的时代，什么是恩典的时代？什么是恩典？我的理解是，神在这新约这个时期，借着耶稣的救赎，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神没有马上审判我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今天还给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我们来悔改，这就是恩典。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来到神面前，公义的耶和华神也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来审判我们。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门的恩典，门的恩惠，神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每个月我们就有着主餐，第一个主日的主餐，借着主餐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借着主餐同样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再次来立志，再回应神的爱，神的恩典。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下去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操练。每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在打卡，都在灵修，都在读经， 打卡之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来回应，来思想一下，我们是否以嘴唇的尊敬取代了心灵的敬拜？我们是否以随意的奉献巧弃的神圣的诫命？我们是否以内心的恶念污秽的圣洁的生命？如果有亏欠的，有不够的，在神面前就好好的悔改，也好好的立志。让我们每天的灵修对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产生真正的一个真实的影响，要不然就是枉然的。今天的金句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察觉出我们人心的各种的人的道理，各种的借口，而愿意单单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用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等我们会唱这回应诗歌神的话，我盼望在唱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歌词放进我们的心，我们所唱的不单单是嘴巴唱出来，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愿意好好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赐下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子、你的孩子，让我们的灵得以苏醒，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也让我们今天有着圣灵在我们内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有能力，有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能够活出你给我们这种生命。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的话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就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用生命、用心来领受，也愿意能够把它活出来，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蒙恩、能够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